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盖啊，很开心哈、哦，又跟大家见面了哈、哦。今天是这个蛤蟆的第八集哦，蛤蟆到今天呢，已经总共录了九集了哈、哦，都出加上这个第一集的这个试播集嘛，对不对？好，第零集了哈、哦，不好意思。那大家一定会发现哈、哦，如果你这个往前滑一下哈、哦，就会发现说，苏盖怎么这两个礼拜哈、哦，怎么都没有更新哈、哦？是不是这个拖延症又发作了哈、哦？好，这个我承认哈。哦这个拖延症哈，确实又发作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跟以往这个拖延症发作哈，这个我自己感觉上哈，这个我觉得迹象上面啊，有一点不一样啊。怎么样不一样呢哈？以前这个苏盖哈，在有工作的时候哈，拖延症的发作呢，完全都是觉得哦，日复一日哈，年复一年的这个都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好烦哦，就觉得哇，好不想做事哦，所以就会你知道吗？把这件事情要拖了又拖，延了又延这样子。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疑问哈，这为什么？这一次拖延症又发作了，然后是不是对录 podcast 的，又有感觉有点厌烦了，然后不想做这样的事情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各位，这个因为呢，这个苏盖呢最近呢就是追了一部剧叫做《我的新创时代》是一个韩剧，对不对？这个《我的新创时代》这个女主角又漂亮这个剧情又是非常的，你知道吗？这个引人入胜的就是你就一集一集的就是想要追下去呢。结果呢，一追下去呢，就想说，好，那我录完，我看完这一集呢，我就来录这个 podcast 的我这样子算一算哈，可能明天哈就看完了吧哈。但是呢，到了明天呢，又发现这个111的购物节哈又开始了，对不对？你就会开始想，哇，这个好多东西想要买，对不对？你就是开始上网哈，在跟这个一些朋友哈比价啊、讨论哈，你就会发现说啊，好啦要不然我晚上回家再来录好了，晚上回家呢又跟朋友约出去，然后呢回到家之后呢，真的就你知道时间真的很晚了，然后这么晚录 Podcast 感觉好像不太好，这个情绪状况都还没有到位，所以想说好，那就明天吧，那明天呢就是因为剧又还没追完，对不对？突然呢又发现呢，除了111购物节之外呢， 这个月呢还多了什么，对不对？多了这个黑色星期五，对不对？好，黑色星期五呢，其实我真的也是非常期待，因为黑色星期五呢，除了这个111比较多的是实体商品上面的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个111对我来说，我比较多在买这个实体的商品。那黑五呢，我比较常在买这个虚拟的商品，其实黑五也有很多实体的商品打折啦齁。但是我黑五呢，我通常都拿来买这个虚拟的商品齁。什么虚拟的商品？就是游戏。齁，因为游戏在黑五的打折是最多的齁。这种数位版的游戏齁，真的是打折非常多齁。有的都打到骨折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昨天苏盖呢，对不对？这一阵子齁都没工作呢。昨天苏盖呢也花了这个1000块呢，买了3款游戏。齁，就会觉得说哇，1000块齁，在平常时怎么可能买得到3款游戏呢？哈，所以昨天苏盖呢看到3款游戏打折呢，基本加起来呢不到1000块哈，900多块哈，所以苏盖就给他刷下去了，对不对？然后刷下去之后呢，是不是就应该来录 podcast 的呢？哦，真的没有这样子哈，因为你刷下去，你总是要测试一下，对不对？哦，这个测试一下，对不对？你这个测试一下呢，你这个下载下来的这个游戏呢，会不会在这个运作上哈，这个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对，完全都是借口哈、哦！怎么可能这个买的游戏呢会运作上有问题呢？而且还是这个数位版的哈、哦，对不对哈、哦？对，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好、哦，但是呢，苏盖呢就开始沉迷于这个游戏之中哈、哦。那至于买什么游戏哈、哦，我不知道我们频道的调性呢会不会有人喜欢游戏哈、哦？因为我们频道哈、哦、目前哈、哦、都没有讲一些关于游戏的东西哈。哦都是讲一些关于可能我们这样日常生活上齁比较会遇到的事情这样子齁。游戏这个可能比较小众齁，但是如果这个未来观众如果想要听游戏的话，因为苏盖呢从小到大齁真的是9岁的时候齁，8、9岁的时候国小2年级齁就开始打电动齁，打到现在已经40岁了齁，还在打电动齁。而且是这个如果想到齁就是在打电动，不然就是在追剧齁。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子齁比起以前在上班的日子齁，这个打的电动更多齁，这个完全没有像这个以前上班虽然忙，对不对？但是每天工时也很长齁， 但是现在这个苏盖没有上班哈，我觉得我每天也是非常的忙哈，忙什么哈？忙在打电动哈，忙在追剧哈，忙在这个你知道吗？出去呢走一走，晃一晃哈，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现在还能保有这个自己的自由时间哈，因为现在还没有工作，对不对啊？现在都在录 podcast 的嘛哈，哎，不，我知道。没有在都在录 podcast 的，我知道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很多人吐槽。虽然没有都在录 podcast 哈，但是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自由，可以去做一些我自己就是很想做的事情哈。虽然那这些事情呢，以前就在做啊，以前有在工作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做吗？有，但是呢，时间没有那么长，那就会感觉到哎，其实呢，自己的这个一天哈是被这个工作所包围哈。自己觉得自己开心哈，自由很放松的时刻呢，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哈，你就会就会发现说自己哈晚上都不想睡觉哈，因为你就会发现说，万一我眼睛睁开了，哦，我的新的一天又到来了，我的新的一天呢是一堆一堆的工作在面对，就等着我去面对这样子，你就会有一种这个逃避的心态哈，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拖延症的这个状况哈，跟以往的这个。上班的拖延症是有点不一样的哈。以往的拖延症呢，是我不想工作，我好懒，对不对？现在的这个拖延症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这两个礼拜实在发生了太多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哈。对，所以说呢，我的这个注意力呢就被转移了。好，这个回到正题哈。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什么哈？今天第八集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因为呢，前一阵子呢，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他就说，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呢，想要请教你一下。我就说没有关系啊，你就问哦。那这个朋友就说呢，这个他的朋友的爸爸呢，因为呢买了一间房子其实钱都全部都缴了没有欠一毛钱所有的文件呢也都备齐了在签约当下呢，在过程中也都签署了但是呢，其中呢发生了一些状况有可能是这个朋友的爸爸这个情绪上有一点不稳定，就导致他一直迟迟的没有去这个仲介的那边去结案这个观众朋友你听清楚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买了房子之后，对不对？把所有的款项都缴清了，对不对？把所有的文件都备齐了之后呢，这房子是不是就你的了？其实还不是房子呢，你把这个以上我刚刚讲的两个条件钱缴清、文件备齐之后呢，其实还有最后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当这个买方去确认这个屋况没有问题之后呢，还要填写一张什么，就是代书给的结案单，你要结案你没有结案呢，这个案子就没有，就不会结束就差最后一个动作。那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请问一下，你朋友的爸爸是不想买了吗？那我觉得他语是语带保留了我为什么觉得他语带保留他说他其实也不太知道，因为呢，他觉得他朋友可能是想买的吧，可能他讲到可能的，就是以苏盖的这个对不对？这个吹毛求疵的个性既然他有可能，他说可能，那我就去假设了，他可能要买。或者可能不要买，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说了这个朋友的爸爸呢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朋友爸爸是不是确定要买？”他就给我一个很不确定的这个答案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给他了两个假设。什么假设呢？第一个，我就说：“好，假设你这个朋友的爸爸你现在要买房子，对不对？确定要买现在只差了结案单，是不是只差一个签名而已？”那结案单通常上面就是这个对这个房子的税费的支付，譬如说我土地税房屋税几月到几月以前是卖方要付几月到几月以后呢是买方要付，这样子大家把这个税费都切齐该付的我们把它付一付。然后呢，这个房子当初在签订的时候呢一些什么装潢对不对一些什么家具装潢基本上不会带走了一些家具窗帘什么东西固定物非固定物要不要留下来，或者什么东西要清空是不是有这个完成。如果大家都对这个状况没有问题，大家都有双方签名再加上这个中介也这个签名见证然后代书呢 就会把这个结案单传真出去了，对不对？这个案子就结案了，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买到房子了。但是呢，这个朋友的爸爸只差一个签名，我就说，那既然朋友会问你这个问题，表示朋友也知道啊，那为什么不能说请你朋友写个这个授权书，请这个爸爸呢授权给这个女儿，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呢，是一个女生这样子，所以这个女生的爸爸呢就说，就是情绪有点问题嘛，对不对？我就说，那你就请这个女生跟爸爸写一张授权书，白纸黑字，随便拿一张这个白纸写一下这个本人谁谁谁授权给谁谁谁去签署这个最后的这个房屋的结案单。跟观众朋友的这个贴心的小提醒一下这个授权书呢，大家不要想的很复杂你越白话越好，对不对？你就是我是谁谁谁，然后授权给谁谁谁呢去签署位于哪里哪里的一间房子的这个结案事宜，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压一下这个身份证字号签名盖章，然后压一下这个中华民国民国几月几号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号，这样子就结束了。我说其实很简单啊，结果他就跟我讲说对，因为这个呢，这个女生的爸爸呢人在高雄，然后呢现在呢躺在病床上好像生病的，好像生病的蛮严重的，就是在住院的状况。我就说，那住院的话，他还是如果是有意识的情况下，当然是还是可以的啦。你就可以这样子。那我刚刚有听到说，你说这个爸爸有可能要买，然后说情绪上有问题。我觉得情绪上是一个，如果作为一个这个业务员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嗅觉就是他说情绪上，所以说呢。我就这个特别提醒了他一下，那我说，他是不是，情绪上的话，你如果如果你这个朋友的爸爸如果不想买的话如果他向这个医生提出，对不对？他在这个签约的当下呢，是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买卖合约呢，很有可能可以是无效的，但是呢。我就跟他讲说，这一步呢，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去这样做的他就说为什么？他就说我听到问我为什么，我就觉得说完了，他真的好像有点不想买好，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身为你的朋友我跟你讲的每一句话一定是实事求是的当然，你如果能举例说，如果你能举证说你在签约当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这个买卖合约书。很有可能是被判无效的，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举证不出来，譬如说最简单的，你在这个签订买卖合约书以前，你是否有跟医生咨询过你的心理问题，并且被医生呢判定呢你有情绪上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对不对？譬如说忧郁症躁郁症会导致你做一些你知道吗？平常时呢，一般平常时呢你不会做的决定。好，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有很可能呢，在打官司上面呢，你很有机会呢去胜诉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他讲呢？因为呢，苏盖呢真真实实的真的遇过这样的一位这个客户不是我遇到是因为我的云同行遇到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如果你真的能举证你的这个心理状况你真的会赢。因为呢，我有一天我的这个同行朋友呢就有一天呢，大家在这个吃饭呢、喝酒的时候呢，就聊到说，突然有一天，他的同事接到了一个案子，接到什么案子呢？就是有人呢，直接跑去中介公司呢，跟他说他要买房子，然后呢，你知道他买了几间吗？他一口气买了16间房子，16间房子哦。你如果是你是那个中介，你会不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当签约签完了之后呢，这个斡旋都下了之后呢，突然过了两天，他的家人突然打电话来说：“请问是某某公司吗？我要找某某谁。”他就呢跟这个中介业务员说呢：“我这个儿子呢，他精神上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主张这个买卖合约书是无效的。”这个斡旋金这些都是无效，请你退还给我。 那当然仲介呢就想说啊，16间房子诶，我再怎么样我也要争取一下，对不对？好，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买的话，我可能就要没收你的这个斡旋金。那最后呢，家属当然也是不服气嘛，对不对？那当然最后就要打官司呢。好，打官司的最后呢，因为家属呢真的提出了证据，举证出呢他在当时呢签约的时候呢，他的精神状况呢绝对是不正常的，而且呢法官也认为一个人突然跑去一家店，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状况下一次买16间房子，这是通常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当然法官就判家属胜诉了，当然仲介就把这笔钱这个吐出来了。好，那这个我就把这个案例呢跟了我这个朋友讲，我说如果你在这个签约以前能举证你的精神状况呢是正常的，那当然你很有可能在这个不想买的情况下你是很有可能胜诉，但是如果你的举证呢是没有办法说服法官的，那你很有可能面对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因为呢现在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买卖合约，对不对？大家都有听过违约，对不对？好，违约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买方你就把你的这个当初付的这个定金全部没收给卖方嘛，对不对？那卖方呢如果违约呢会怎么样？就是你买方假设你付10万OK， 我10万退给你，我卖方要再给你10万，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买卖双方在这个违约的义务上跟权利上权利义务都是相对的，就是没有谁占谁便宜的。但是呢如果是呢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呢你刻意的不要买，然后你就说哦，假设我有一个精神上状况的问题，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举证，那你是不是又经过了这个官司呢旷日费时的打官司？大家我刚刚就说过大家都买过房子，对不对？大家都看过合约，只知道说哦，卖方没收定金，买方呢要付双倍，如果违约要付双倍回去的，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一个，我刚刚就说过了，刚刚的状况是我把所有的钱都缴清了，程序上也几乎都完备了，几乎嘛只差一个结案单，意思说迟迟没办法交屋。其实大家再去看一下买卖合约书上面，其实各家仲介提供的买卖合约书都不同。我们这一家，我这个朋友呢，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呢，这个女生呢，她的爸爸呢跟了这一家这个仲介呢的买卖合约书是，当你延迟交屋一天，是合约总金额的万分之一。你一天要付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大家听一下这个万分之一，听起来就很少，对不对？好，假设呢，我买的这间房子1000万哈，请问一下，万分之一是多少？万分之一是1000块哦，每天是以日计算的哈，等于说你延迟一天，不好意思，你必须要赔我1000块。那你延迟一个月呢，是3万块哦，各位。好，如果你打官司打下去，你最后输了，你请问你延迟交屋几天？如果你再上诉，你延迟交屋是多少天？这非常非常可怕的哈。所以说，如果你不想交屋，因为你刚刚有讲情绪上，所以我大概的，我就是斗胆的帮你假设一下哈。那朋友当然就默默的听进去，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部分哈，我觉得他是不想买的话，但是他听了我这一段话之后呢，他就坚定了他想要买的情况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他的朋友很紧张的打给他了。我说为什么他很紧张的打给你了？他说因为那个仲介方因为有这个权利义务告知他说，你们的合约上确实有一条，这一条就是假设你延迟交屋一天，不管是卖方延迟还是买方延迟给卖方，都必须付合约总金额的万分之一。就是因为这样他还很着急的找到他，然后我朋友呢才很着急的找到我，赶快去询问这件事情。我在猜可能如果可以不买，我相信那当然消费者当然是选择不买，但是如果当然买方愿意放手的话是最好啦，但是通常买方不是买方愿意放手哈，通常消费者哈想要违约的状况下哈，卖方如果愿意配合哈，就是说好啦，我也体谅你，但是我可以这个很负责的告诉各位哈， 这种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少。通常买卖合约进行到最后，不管是买方或卖方，没有人会这个放手的，就会觉得说大家都谈好了，你这是你在捉弄我嘛。甚至因为这个卖方的这个买方的爸爸，因为买了所有钱都缴了，但是呢最后因为他避而不见嘛，因为他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呢直到找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呢，才发现说爸爸后来呢又躺在了这个病床上，然后呢那个女儿呢又接到这个中介方，听到说哇万分之一耶，天啊，这绝对是天价。为什么万分之一是天价呢？你想一想，你假设1000万的房子，你贷款给你贷80%，800万让你付30年，一个月贷款金额可能也差不多3万多块而已，等于说你一个月的违约金就可以付你一个月贷款，这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各位，万分之一每天，所以说千千万万不要去做这件傻事，除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说听我一句劝，千千万万，如果你真的不要去硬凹这件事情，如果你可以举证 OK， 你当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举证，千千万万不要去凹这件事情，凹了，如果你凹了又输了，对你的这个朋友的爸爸的这个心情上的打击绝对是全方位的，绝对是面面俱到的打击，千千万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我朋友说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再问他一句，我说你这朋友是女生对不对？我说不会是你女朋友吧，我希望不是啦。他说好啦，对啦，就是我女朋友。好，那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哦，绝绝对对没错哦。你千千万万就像我讲的，如果朋友的爸爸绝对在当时其实是真的有想买的哦，这间房子我问了一下总价其实不贵哦，然后又在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哦，也不贵，然后500多万，然后是一个公寓这样子哦，对不对？但天龙国听到这个，对不对？在天龙国的住民听到500多万哦，买了一个，对不对？3人的公寓哦，就觉得哇，这么便宜干嘛不买，对不对？我这个一个月的早餐钱就可以买了，了不起一个月不要吃早餐嘛，没有没有这样，好夸张了，好，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赶快赶快跟朋友讲，马上杀他去高雄，这个给这个爸爸写一张这个授权书，马上这个杀回来，马上签这个结案单，马上解决，或者是呢这个跟中介讲一下，这个看可不可以跟代叔这个讲好，有一天我们一起下去高雄，直接跟爸爸这个当面写清楚。但是呢我相信中介跟代叔绝对愿意配合了，绝绝对对愿意。但是呢我怕如果你担心这个爸爸当下如果看到中介或者看到代叔情绪状况会很糟糕，突然可以签成的，万一又签不成，这个情绪这个状况会很糟糕，所以我最好的建议啦，就是女儿直接下去高雄跟爸爸写一张授权书，赶快把结案解决。后来结果呢这个我就过了2天之后呢，这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哦好，这个很顺利的解决了，也都交屋了，所以当然也很恭喜他。我就说那买到这间房子有任何地方不开心吗？他说其实完全也是没有，因为真的也不知道爸爸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因为买了都买了嘛，对不对？那既然买了都买了，就要赶快解决，不要因为买了延伸更多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第八集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怎么现在才跟大家讲第八集要聊什么？感觉好像前面都在做前言，没有，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第八集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假设我这个合约，任何的合约，不管你是不是买房子，你只要签订白纸黑字的合约，只要合约没有走完，不要，真的不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不要去摆烂这件事情，不要去不闻不问这件事情，不要想说我如果不去理他，不理会他，我不联络，不接听电话，这事情就会得到一个解决。在这个台湾的法院还是有公权力可以去强制执行你的资产的，去强制执行你的你应尽的义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越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你就越就是事情就会越严重，就好像我的拖延症如果不去面对，对不对？就会越严重嘛，对不对？我越不去录这个 Podcast， Podcast 的观众就会放过我吗？ 好像会哈，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OK， 对不对？没有人知道这个频道，对不对哈？虽然我看这个后台的数据呢，哎，我真的觉得哈，大家如果哈想要去这个去录 Podcast 的，我真的非常的支持各位哈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你录的节目哈多无聊，真的，你千千万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我看我的每一集的数据哦，哈，真的是。我觉得有成倍的在增长，哎，对不对？虽然这个数据哈，这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 podcaster 哈，真的是凤毛麟，就是九牛一毛，这不值一提啊，哈。但是对一个创作者而言呢，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啊。如果呢你在闲暇之余呢，哈，你不知道想做什么哈。其实一个录音的界面啊，很简单，你先不要管你的音质是怎么样。然后当然这个，这个书盖和当时呢，也是把这个哦麦克风都是买很好的哈，这个录音的装置哈，也都是买很好的。然后呢，又用了一台笔电，对不对哈？啊，笔电不是专门为了这个买哈，笔电是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哈。当然，那但是如果我现在要有这套设备，大概要多少钱？然后以书盖的设备哦，大概要10万。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了哈，你真的你现在一个好的这个哦，比如说你这个 iPhone 哈，你就能录了哈。那你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嘛哈，就像书盖是不是在这个衣柜里面录，对不对哈？你也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哈，这个把这个很可能会反射这个声音的地方哈，比如说墙壁很硬，对不对哈？你就觉得哦，反弹回来这个音量哈，会有个回声嘛哈，你就。拿个这个衣服啊或者是什么毛巾然后遮起来。当然你最省钱的方式就像我一样，对不对？你就是找一个衣柜你就录一录。千千万万不要像这个书盖一样，这个你就只是录个兴趣，然后你就也不知道你会录多久。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很多钱都是砸在设备上面。你一开始你就用你现有的东西，好，譬如说你 iPhone 就可以录了。你 iPhone, 对不对？或者你的安卓手机你就马上就可以录一段了，对不对？你就可以啊，不管，所以我刚刚说，节目不管多无聊，多无聊都好哈，你只要敢上传上去，你的收听都不会是零，你相信我，不可能是零。当你这个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哈，还是有这么一小群人，这么一小众人哈，是会倾听你的这个节目的哈，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当然，你做 YouTuber 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啊？你做 Podcast 也一样。但是这个书盖这个不喜欢自己，对不对？这个长得这个拐瓜裂枣的哦，獐头鼠目的哈、哦，这个、不太适合在这个 Podcast 的上，不适合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哈、哦。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对不对？污染大家的这个眼睛，对不对哈、哦？好了，这个呢，今天这个书盖的蛤蛤内第八集呢，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哈、哦。这每一次录音哈、哦，都是因为你有各位的收听哈、哦，我才有这个更大的动力哈、哦，一直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呢、啊。所以再提醒一下各位哈、哦，不管这个在社会上哈、哦，任何形式的合约，千千万万哈、哦，要认真的去面对它。好、哦，好，非常谢谢各位哈、哦，我是书盖啊，我们下次见。